如后2012年7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美好的生命。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情为我们的神，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
伟大，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伟大，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超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把掌声归给他，将所有的赞美，将所有的敬拜，都献在你面前。我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爱德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彼此祝福就可以坐下。哈利路亚。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美好的生命。我们这边有主题经文，在这主题经文之前，如果你有带圣经呢，可以翻开传道者书三章十一节。传道者书三章十一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这是在传道者书三章十一节所给我们的神的话语。他讲到，神在创造万物的当中所造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 timing。你说神造万物的时候，是指创世纪那边吗？跟你旁边讲，不止那一边。还包括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孩子来跟我讲说，牧师，我巴不得成为我爸爸的爸爸，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不够好。我说，孩子，你过来，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你要知道神的美意，让你生存在这个家。之所以为什么你不能成为你爸爸的爸爸，有神美好的计划。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相信神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间点，他都有美好的计划。 跟你们讲，神对你一生的带领不是偶然的，有他没有的计划。上个月我们的教会有个孩子，他前一段时间参加了新北市鼓王比赛，那么呢他进入的决赛，他的名字叫做张旭，有机会你上网去新北市叫做新鼓王争霸赛来看这个孩子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张旭，你说牧师张旭好像是唐朝听过，对，草书张旭就是张旭，但是唐朝那位已经死掉了，现在这位张旭还活着，有机会上网去 Google 一下啦。张旭呢，他是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的国乐组。这个孩子呢，大概在五年前参加大学联考的时候，那一年没有考上大学。跟你旁边讲，太奇妙了。以现在的环境来说，考不上大学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了解吗？那一年他就是没有考上大学，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于是就帮他报了补习班。补习班大概上了两个月，他放弃了。他回来跟他妈妈讲说：“妈，你不要让我去补习班了，没有用了。”他说：“如果连补习班都没有用，那怎么有用呢？”他说：“你让我自修了，我自修可能有用了，一直是时间让我自己来管理了。”所以他的妈妈想说：“既然去补习班那么自私，他没办法发展，那让他自修了。”所以他就自修。于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就一个空间给他，牧师来提醒他说：“你跟人家坐在一起会讲话。”你自己独立一个空间就好了，不要跟人家一起讲话。所以他就在一个空间里面读书，一个教室里面。在读书的时候呢，他的妈妈为了使他自己觉得我比较能够知道我孩子在读书，因为他自修嘛，所以呢就安排了音乐数学老师跟英文老师来陪伴他来做家教。妈妈心里想说，至少家教时间有人陪他读书，他真的有在读书。想是这样子想，问题是这个妈妈英文老师上了两堂课之后，就来跟张妈妈讲说：“张妈妈，英文不好啊，如果你要我继续陪他读书呢，我乐意啦，你请给我家教费我还是会收啦，但是我先跟你讲啊，英文实在是不好啊。”他的妈妈说：“既然这样子，还是委由老师你陪他读书一下，至少有人陪他读书啦，陪一下陪一下。”数学老师过了两个礼拜又来跟张妈妈讲了，数学嘛无救啊啦，所以张妈妈，你若爱我陪读书，我陪啦；你若我家教费我买收啦，但是真正无救啊啦。这个孩子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预备了下一个，就是在四年前的考试了。那么这时候呢，就开始想，如果学科都没办法，那就加上数科好了啦。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孩子，你小时候学过小提琴，学过爵士鼓，也学过钢琴。”你来报一下音乐班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个孩子真的超特别的。他说好，所以呢，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要准备音乐班的时候，他竟然报名国乐组了。国乐组没有学过啦，这是我们这个孩子。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把他的作品交出去之后呢，有叫做学科跟术科的这些作品之后呢，竟然获得了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组音乐系的国乐组的一个叫做面试的机会，他就去了。那么去的时候呢，去到那边才知道鼓是这样子排的啦。他说鼓哦，有十几个鼓要排在一起啦，他不会排啦。他在面试之前呢，请人家帮助他说：“你教我怎么排啦。”结果上去还反个排错了。所以呢，面试老师呢看到他排骨排那样子都摇头了，还提醒他这两个骨要调换啦。所以呢，他上去把骨调换之后呢，开始要表演了。于是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反正就这样打完了。打完之后就回去了，结果成绩下来竟然获得通过。于是呢，就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国乐组学骨啦。就是打鼓国乐组了。人的意念高，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总是对我们生命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所以呢，今年我们这个孩子终于毕业了，他忍不住那时候的感动，他一定要跟他们系主任问清楚啊，为什么他那么差还能够进入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国乐组呢？ 所以呢，今年呢就问他们系主任，牧师跟你说，这四年来他成绩非常好，就是打鼓这个部分不断的提升，技术非常的好，以至于如果你上网会看到新北市金鼓王争霸赛的鼓，有关于鼓这方面的比赛，有十组进入决赛，九组是爵士鼓，只有一组中国鼓就让他打了，所以表示技术层面提升到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好了，重点问系主任呢，说系主任，我那时候表现的不好，为什么你要录取我了？结果他系主任就等于跟他说了实话，他说孩子是这样子的，四年前我刚当上系主任，在我们学校系主任有一个权限，有一个权限，就是谁都不要的时候，我觉得谁要就有一个权限，就是我可以指定谁可以要，你就是我指定的那一个。为什么我指定你呢？事实上当你骨牌错的时候，我们台上的老师就已经开始摇头了，看到你打完的时候呢，就知道你无法录取了，而我还在观察。为什么我要观察呢？我要靠你们这一届来参加我们学校鼓组的这些学生，还有其他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表现。事实上我跟你说，你鼓真的打得不好，你鼓也排错，但是我发现你是所有学生里面舞台魅力最好的，你之所以会录取是因为你的舞台魅力比较好。我在想鼓的这个部分技术可以再学，但是舞台魅力学不来，于是我是系主任，我就使用了我的人事权，可以遮盖一个就是一个指定的，老师都拒绝了，但是我就在用你，因为我刚好当上系主任，我可以这么用。于是如果你之前来考试也考不上，你就遇到我得考的证。所以牧师说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哈利路亚，跟你朋友讲，好在在后头，美好的祝福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去年灵园教会有一个孩子叫做恩恩，他的妈妈叫满足姐。恩恩呢，他在去年考试的时候，学科考完加上数科，因为他知道学科考得不好就加上了数科，结果画图画学三个月，然后就把他的作品再加上他数科成绩学科成绩就提出申请，有三间学校给他复试的机会，第一间就是国立台东大学，第二间是文化大学，第三间是华办大学。他的妈妈呢，得到了这个录取通知资料之后呢，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人在台北。他说：“张牧师，牧师，我问你一件事情。我看我们恩恩这个成绩哦，可能国立台东大学不用想了啦，文化也不要想了。请问他如果去读华办好不好啦？”我就在电话当中，他妈妈打这个电话来的时候呢，他坐在旁边听。牧师大概在我神学院七年的读书里面，有两年是 full time 在灵园教会服事。甚至在我研究所三年级的时候呢，是他们那一年的叫做牧会实习，因为他们的牧师刚退休，预备下一个牧师来牧会实习。之后呢，陆陆续续这几年，在他们前一段时间牧师离开之后，就邀请牧师回去协助他们的主日讲台，所以那个关系非常的密切。认识以来已经将近认识到现在已经将近认识20年以上了，所以呢，他们的弟兄姐妹们跟牧师很熟，所以打电话就说：“张牧师，我儿子大概读华范可以了，你觉得华范可以吗？”他妈妈觉得他的成绩比较接近华范，但是还不确定能够入华范就对了，问我一下。他呢，这个孩子呢，坐在那边听，要听牧师给他的正面的建议。结果我在电话当中跟他说：“如果要读华范就不用来了啦，南部随便找些学校去读算了啦。”我就真的这样子讲了，我真的这样子讲了。一讲完了，这个孩子听到他们家竟然按扩音了，他一听完了愣住了，然后他妈妈说：“牧师，我知道了，我要请他其他的学校准备一下，我了解我了解。”我说：“不要读华范就对了，如果要读华范就不要来了啦，随便南部找一间学校可以读就去读就对了，千万不能读华范。”我知道录影的，但是我真的跟这个孩子讲的。所以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知道他反应怎么样吗？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非常的乖，他在教会的服事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爱神。问题是他真的有读书，但是没有懂。有多少人知道认真读书不一定会读得懂的？真的是这样子。你说牧师，我你的囡仔哦，安那补习安那补习哦，安那补拢七十几分啊，我隔壁阿仔安那补拢九十几分啊，为什么差嘴？我说没有差很多，因为孩子有神在他生命的计划。 他的理解度也有他的计划。阿们，有的人要以后才会慢慢学会，有的人现在就已经非常聪明聪明了。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从早上读书读到晚上，你问他说你读了什么啊？你有没有认真读书？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早上八点啊，读到什么十点啊？读的怎么样啊？到底有没有认真啊？我很认真啊。有没有归纳？有。有没有分析？有。有没有逻辑？有。会不会？哎，就是这样，不用太诧异。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就不是这样。了解我们这意思吗？所以你不能够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起说，你只要从早上八点读到十点，那么你这次成绩就一定很进步？不一定。但是至少你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习惯最重要。分数以后都会变，了解吗？好，总而言之，这个恩恩呢，他是在家里面非常乖，在教会非常有服侍的。每次我去，他不是弹琴就在打鼓，不然就是服侍神。只要是教会需要的时候，他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他以神为他生命的优先次序。阿们。结果呢，这个孩子那么乖，又遇到这样子的光景，他就跟他的妈妈略下狠话。我要讲他那些狠话了，很狠。他说：“妈，如果我没有考上日间部，请准我去读夜间部啊！”就出去了。一出去就骑在外面骑脚踏车骑两个小时再回来，你说牧师，我听起来还算正常啊？这个是对他妈妈说出最狠的话了，你就知道这孩子有多乖。他一出去之后，他妈妈打电话说：“牧师，我儿子现在压力很大，你看，刚刚冲出来啊！”但我公公妈妈，我若考不着一干部，车子我去读夜干部啦，安尼都拢冲出来啦，怎么跟你我搞你开车？之后骑了两个小时再回来，他妈妈也跟我讲：“你看这个孩子发生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跟你们讲有神没有的计划。”于是呢，他就去到了国立台中大学美术系复试。他之后华范就没有来了啦，就去台中大学复试。我就跟他妈妈在电话当中说：“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给这孩子最好的，我们求神给这孩子恩宠。”我们求神给这孩子恩惠，我们要期待孩子能更好、更美、更棒。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在电话当中，我们讲的这件事情，不等于我们没有再向更好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为这个孩子所望，为这个孩子所望，期待他能够更好、更美、更棒。阿们。结果他去考国立台中大学的时候，要面试，面试面完要笔试，因为要画图笔试。跟大家报告，他只学三个月的美术，而画完之后。他的分数是98分加上他推甄的成绩，就是他本来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他就立刻成为正取14名，就立刻正取了。这个消息传回来，我就说哦，98分，这个孩子的姨姨在台北是20几年的幼儿画图的非常有名的老师，我们的孩子现在在他之下在受教学画图。我就打电话说：“郑老师，你太强了吧，竟然恩恩学三个月就能够画98分。他就说：“我当老师，我从小画到现在也没有画98分的啦，谁会画98分？这若不是神的恩典，他不是得到老师的欣赏，不可能98分的。其实老师给他98分，就是预备好，看到这个孩子就叫他录取就对了啦，尽可能让他录取，所以这个分数就很高。”他说：“这就是艺术，阿门。艺术就是很个人化的，我看得懂我就觉得很高，毕高索我看不懂就很低，了解吗？”问题是有些人看得懂毕高索的就很高，那是这样子，抽象就抽象，太抽象了。总而言之，因为这样子，你说牧师他就是书读不好啊，但是神在他生命却彰显了荣耀的祝福。哈利路亚。而恩恩今年已经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习，他暑假继续在那边要有些新的装备，他相信他，我相信他，神会祝福他迈向更好的下个阶段。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传道者书3章11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各按创造，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还在问为什么的时候，牧师跟你说不要问为什么，你要知道有神的美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要成就美好，而神从始至终对你生命的作为你不能够参透，不用太诧异。你真的想不到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个事情，牧师跟你说约瑟也想不到， 约瑟的一生峰回路转，始料未及，有一天他来到法老王面前成为宰相的时候，有一天当那地大饥荒的时候，他成为宰相，能够管理粮秣。他的哥哥们从那个地方来找他的时候，来敬拜他，而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若不是神的带领，他没办法完成。约瑟从来没有想过说，对了，我做了这个梦， yes， 神既然这样应许我，我的哥哥我的爸爸有一天会来拜我，会跟我下拜，对了，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如何设计他们来拜我，或者是如何预备自己来让他们跟我下拜了。对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埃及地是文学造诣比较好的地方，是教育比较普及的地方，我应该花个时间到埃及那个博士学位回来，难道有一天能够在埃及任高官，那么我的哥哥们跟爸爸妈妈们就可能向我下拜。跟你旁边讲，不是这样子想的。神在约瑟生命的计划是峰回路转，始料未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但是神成就了他的美意，成就了他的旨意，在约瑟身上的旨意，阿们。所以在创世纪五十章，当他们哥哥跟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哥哥们还在担心说，约瑟会不会想起过去我们害他的事，会处罚我们呢？约瑟跟他们说了一件事，他说，早期过去你们对我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神对我的意思是好的。有这次我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知道神各按其时成就美好，为了让神更美更好更棒的计划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有这样的旅程。所以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Amen。 即使我们不能够参透，我们依然要一个态度，要相信神对你有各成就美好的计划。哈利路亚，跟你们讲，神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应许，美好的祝福要充满在你生命当中。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 Amen Amen Amen。 牧师教会有一个长辈，大概五月底，这个长辈呢邀请我到花莲，这个长辈在花莲有一块很大的地，在高雄有一块很大的地，在台北有一块很大的地。他还没有跟我讲中部了，我就说你东西南北都有吗？他说牧师，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就是南部有，北部有，还有东部有。中部的我没有问他，我在想中部他有一天邀请我去的就做中部了。东西南北都有他们家的自产，都有他们家的产业。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人生命有那么丰富那么丰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故事是来自于他的爸爸。这个弟兄的爸爸早期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所以被他的好朋友带去算命，结果命一算，算命师跟他说你活不过60岁，所以他的爸爸呢从算命那天开始就带着他没办法活过60岁的咒诅，这话有力量的辖制了他。那么他年轻算过命之后呢，有这个咒诅在他的身上，后来他遇见了耶稣，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更美好的生命，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那是一个咒诅，就好像捆绑着他，了解吗？感谢神，他在宣告跟祷告的当中突破了这个咒诅，但是这个事情他说要等到实现的时候才能说。终于来到了他爸爸60岁那一天，满60岁生日，而且就在家里面做感恩礼拜，他爸爸就在所有的人面前讲了一个生命的见证。他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他讲秘密的时候，他妈妈说啊，你还有秘密？我们老夫老妻的还有秘密吗？说太太，这是秘密，是好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有我的好朋友带我去算命，结果算完那个圣秒在那跟我说，我的岁寿，我的寿命不能够活过60岁。于是我就带着这个咒诅，然后在主里面我说，主啊，你胜过这黑暗的权势，你胜过这黑暗的权势，奉主的名，一切黑暗的权势带来我下面的那个咒诅跟捆绑，奉耶稣基督完全出去，完全出去，完全出去。他有这样子的宣告，但是他要等到这些事情成就。阿们。今天是神事情成就的时刻。哈利路亚。当有人跟我说我活不过60岁的时候，我今天已经活到60岁了。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 Amen, Amen, Amen。 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所有的人之后，就转过头跟他的妈妈讲说，太太，事实上我能够活到今天，若不是神的恩典，我绝对没办法活到这一天。我今天所活的都是多的，都是赚的，所以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家有的是不是都给神啊。那时候他的存折里面有480万现金，那时候刚好教会有这个需要，于是他的太太就说，没问题，你现在活下来的都是神多给我们的，哈利路亚，480万现金全部都奉献给教会。而事后他们家有产业，他们产业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那是现金的部分，那个叫做动产，他们仍然有不动产，有事业在经营。过了不久，他们觉得他们的家住得不够豪华，所以就到新店一个地方去买别墅。那么呢，他们就派人去看啊，看完之后呢，就去看一下，觉得那个别墅的价钱呢还可以，他们负担的绝对没问题。那么呢，有游泳池的，有庭院啊，有那么大的一个环境，非常不错。于是呢，就照着他们的估价而买了下来。这家别墅不晓得经过了几任的住户，因为他们是买中古屋，所以呢，他们去的时候就请怪手呢去整地，去整理地。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在整地的时候，怪手挖到一箱东西，就从土里面把一箱东西挖上来。人家说，头家啊，这在你头里的啦，好抢物件啦。他们就把那一箱东西拿进去看。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里面都是金条。而之后他们就把这个金条卖出去，比他们所买的别墅的钱还多，神就送给他们一栋别墅。哈利路亚。而他的儿子现在不只是拥有这栋别墅，在台北有一间非常大的公司，也一块很大的地，在东部上个礼拜五月底才带牧师去看他们的地，然后高雄的地在四月底的时候带牧师去看他们的地。你看神的恩典，遇见耶稣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如同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告诉我们的，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使人的生命更丰盛。阿们。跟你旁边讲，遇见耶稣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认识你真好，我看得出来你也蒙福，认识你是我的荣幸。阿们。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看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52节，神的话也这样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他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逃犯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说，拿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大家说阿们。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记载的耶稣有一天去到了耶利哥，出来的时候遇见了在耶利哥城外讨饭的要饭的巴迪买。另外一段圣经经文记得，耶稣要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迪买。不管是耶稣进哥利哥还是耶稣出耶利哥，重点是他有遇见巴迪买。阿们。当他遇见巴迪买的时候，巴迪买他本身的背景是迪买的儿子，他是一个讨饭的瞎子。跟你旁边讲，巴迪买是瞎子，巴迪买是乞丐，是讨饭的。所以他坐在耶利哥城外，在等候人家施舍救济。他是一个瞎子，但是巴迪买的耳朵非常的敏锐，所以这边会提到他听见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 智障的耳朵非常敏锐，也听见耶稣曾经所做过的一切奇妙的事情，所成就的美事，所医治的事情，所以他听见了，他听见了。就像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一样，你已经听过耶稣在生命当中行过奇妙的事情，阿们，你也听过了，巴蒂玛也听过了。巴蒂玛今天他看到了永处的人来来回回在那边讲，他就问说：“求一下，求一下，为什么今天为什么那么热闹啊？耶利哥城本来就很热闹，但是今天感觉到声音不一样啊，更热闹啊，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请告诉我是什么事啊？有有有，我跟你讲啊，耶稣啊，耶稣去到耶利哥，现在准备出耶利哥城。巴蒂买看见了耶稣，他心中就开始渴慕。”开始渴慕，开始渴慕，他心里想说，我今天一定要遇见耶稣，我一定要遇见耶稣，我一定要遇见耶稣，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迈向美好的生命，要进入到神美好的应许里面，第一个非常重要，把它写下来，如果带笔记的要写下来，在我们教会听我讲到的时候一定会做笔记的，但是我知道你没有那个习惯，希望以后你养成这个习惯。第一个要渴慕，要渴慕耶稣。你如果能够迈向一个幸福的未来，如果你对耶稣不渴慕，你对这个祝福的主不渴慕，那么你就很难。因为后面会代表的一个原则是，当巴蒂买大声的呼叫耶稣的时候，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就有人立刻跳出来责备巴蒂买，巴蒂买 shut up， 点点卖个球啊哟。如果你的心不渴慕，你就很容易对这个外在的环境限制了你，拦阻了你的渴慕。你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点点不要再叫了 shut up。 于是你就不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什么，阿们。因为你退缩了，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拦阻了你，没办法成就你心中的渴望，因为大家都叫你点点，于是你就哦好好，我点点，学了好好学啊，卖个球，我不卖个球啊，我不卖个球啊，给我一点点啊，留在那个光景里面。巴蒂买不是这样子的，巴蒂买他心中渴慕，他说我今天一定要遇见耶稣，我要遇见耶稣，我要遇见耶稣。于是当有人跟他说，巴蒂买点点学了麦克给我的时候，他却越发大声 Amen。 那就是渴慕，那就是渴慕，那就是渴慕， Amen。 要对耶稣有这样子的渴慕，主我今天就要遇见你，我今天要得着你。因为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求就给你，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哈利路亚。孩子们，神一定会让你寻见，你所祈求的一定会超出所求所想，成就在你生命当中。你真的有叩门，神就一定会为你开门，阿们。最怕的是你放弃了，哦，我叫我呼求都没有人理我。跟你旁边讲，神有在听。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第430年的奴役生活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呼求耶稣，呼求上帝，说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更美的阶段。哦，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帮助我们吧，哦，帮助我们吧。他们以为他们的呼求神没有听见，事实上在更远的地方，米甸的地方，神已经告诉了摩西，跟摩西说，摩西，现在我听见了子民的声音，你为我为他们成就，要救他们出埃及。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米甸这个地方，事情在动了，了解没这意思吗？但是在动的这时候，摩西在跟上帝耶和华神，他看见那个分而不毁的意象之后，已经领受了这个呼召，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吗？很多人在那个地方祷告说，哦，不可能，没办法突破，没办法突破，没有听我们，没有听我们。不，环境在改变了，环境在改变了，救恩就要到了，祝福就要来了，阿们。牧师认识了一个长辈， 他现在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已经退休下来，现在这个公司已经交给了他的儿子在管理。他跟我讲到他如何突破生命的困境，其中一件事情是他研究稀土的时候，他们做磁铁，他们做到有水准的时候，事实上磁铁没有通路，而磁铁没有通路的这个过程，他的太太已经到银行去借钱 来提供家里的一些支出跟开销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这个柳暗花明这个过程转捩点，是因为他亲近神。他说，牧师，那时候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只能把神说，神，我把这个事情交托在你手中，你确定我的祷告。而就在他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他这边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在日本有一件事情发生，因为过去曾经他在一个厂里面做厂长的下属，后来去到日本上班，在日本做了高阶，以至于在日本那个地方受到他们公司的重用，要告诉他说，你为我去 找一个合作的人，他是研究磁铁的。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拿到这个契约书，还在想说台湾到底有谁在研究磁铁，于是呢，他就坐飞机，还在想，还不晓得谁是他要寻找的人。而这位长辈就在这边祷告说，主，你把那个人带过来，你把这个路能够通，那个管道能够舒畅，能够通顺，让这个磁铁的产业能够提升。主啊，你把资金带进来，主啊，主啊，你呼召我要做研究磁铁的，带领我进入下一个阶段，我回应你的呼召，你必能够成就。在这边祷告，但是外在的环境感觉好像没有突破，但是正在突破，阿们。而那个好朋友，那个厂长的下属，他到日本去的这个人，他拿到契约书，坐上飞机，在坐的当中 ，no idea， 谁是我要找的人呢？就坐到一段，哟耶，对了，我记得从前我们的厂长之后辞去厂长的工作，就去研究磁铁。我下桃园中正机场的时候，我打个电话问问他，他还有没有在研究磁铁？阿门。而他这个丢。那时候他在飞机上，而那时候他就在那边祷告，阿们。结果来到台湾中正桃园中正机场，他一下飞机打电话就说，厂长，你还在研究磁铁吗？他说，有，我研究磁铁。那你的研究水准怎么样啊？就把数据给他，而所提出来的数据跟他契约书的数据一模一样，所以资金就进来，合作模式就成立了，于是就成为一家非常大的公司，阿们。跟你们讲，你的祷告神会垂听，你的呼求神会垂听，阿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你不住祷告，不住祷告，不住祷告的原因。因为当你不住祷告的时候，你能够领会到神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孩子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为什么神能够这样子确信告诉你，在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旨意？有这样子的旨意，是因为他知道你祷告，你就会喜乐；你祷告就经历我的救恩，你就会常常感恩。阿们。而感恩的生命也代表着你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你心里面都有个确据：我知道有神的美意。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开始养成那种积极的态度。前段时间一个孩子骑脚踏车，结果雷残，就滑倒了。起来之后呢，脚脱那个破皮，流了很多血。他说：“感谢神，我滑倒了，只有流血，脚没有断掉。”哈利路亚！就一直这样子感谢神。我遇到更棒的姐妹，她是住凤山教会的姐妹。这个姐妹有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后面有一台摩托车从后面追撞她。追撞的时候，她说：“牧师，你知道吗？那个追撞其实是非常强的。当我被撞到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哇，这次一定会很严重。感谢神，我被撞到之后，人飞起来掉下去之后，只有脚断掉而已。”哈哈哈哈。一只脚断掉，对，他为了这个感谢神，去到了长庚医院，高雄长庚医院检查的时候，感谢神，我的脚四条筋只断三条，哈利路亚，阿们。当你是一个感谢的人，当你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你就知道有很多的美事，有很多的保守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你不会说，哦，牧师，我不小心滑倒了，我怎么那么衰，那么 sad？ 你要说感谢神，我滑倒了，有可能骨盆腔碎掉的，阿们。但是神保守我，让我滑倒的时候还那么健康，哟哟哟哟哟。大家说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这是神在我们，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这种态度，阿们，常常喜乐的态度，不住亲近神的态度，凡事谢恩的态度。所以神暴令我们，我们到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偶然的，有神美好的计划，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对神有这样子的态度跟这样子的渴慕。巴蒂买他不管别人怎么讲他，他对耶稣就是有这种渴慕，我今天一定要遇见耶稣，要遇见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当他继续持续这样子叫的时候，耶稣就听见了。事实上耶稣早就听见了，了解我们的意思吗？他现在就停下来了，把巴蒂买叫过来。于是就有人跟巴蒂买说，巴蒂买他叫你了。于是巴蒂买就做了三个动作。大家说，巴蒂买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向耶稣。这边讲到巴蒂买为什么要脱掉丢掉衣服，很多人说，牧师，我以后看到耶稣都要脱掉衣服吗？要把衣服都丢掉吗？也是我在带主日学的时候呢，讲这个比较简单的故事的时候呢，孩子们呢要及时问答抢答。请问巴蒂买遇见耶稣的时候，听到耶稣呼叫他，有做哪三个反应？第一个，他们就说，牧师我知道，好你说。他就脱掉衣服，我说不是脱掉，是丢掉。另外一个说，牧师他丢掉衣服他就飞起来，不是飞起来，是跳起来。总而言之，巴蒂买他听见耶稣呼叫他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清醒了，他心中已经知道了神美好的计划要成就他生命当中，神美好的祝福跟应许要临到他生命的里面。好吗？他就丢掉这些衣服。为什么丢掉这些衣服？这些衣服根据研究是当时罗马政府发给那些穷人、那些瞎眼的人、那些需要的人能够行乞的许可证。他可以穿这件衣服在那个地方说，可怜可怜我吧。你说牧师，衣服有这种计划吗？跟你们讲，还有其他的衣服。比方说我们台南市呢有那个交通大队，每次呢下班时间巅峰时刻呢，就有很多时候就有那个巅峰那个车子很多，就在这个时候就有开计程车的计程车先生，他先把车子呢开到他指定的地方，于是就在里面穿上了义交的衣服，然后就穿进那些衣料就穿出来了，然后拿着指挥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打棒球要指挥，他是走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于是就在马路中间哔哔哔哔哔，这就过去了。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就这样指挥了。他为什么能够在那边指挥？因为他身上穿着一件义交的衣服，了解吗？如果他像牧师这样穿西装，这边哔就有人出来说你在做什么？这边交通比较混乱啊，我就下来帮忙指挥一下。他说你帮忙指挥总得穿个义教的衣服吧，他受过训练才知道，不能够在入口一天到晚就穿那个西装的这边比啊，知道吗？跟你们讲，要穿上义教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刻他穿上义教衣服就可以有这个叫做义教的使用权，或者是全使可以使用。他脱下之后就是计程车司机， Hello 你好，优良义教，有没有看见啊？要，所以那件衣服代表着他的身份，代表着他当时的角色。巴蒂买那时候的角色就是一个讨饭的瞎子，他有这件衣服让人家知道，各位哦，他得到了一个允许许可，是可以对他施舍的。但是巴蒂买遇见耶稣之后，他说我的生命不会留在这个层次，我的生命会迈向更美好，因为耶稣已经叫我了，耶稣已经叫我了，耶稣已经叫我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当耶稣叫你的时候，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生命一定会进入到下一个更美的计划，下一个更美的计划，下一个更美的计划，神会让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的，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你要渴慕耶稣，你如何使自己的生命能够更美好？第二个，你要相信，你要丢弃你的过去，丢开你的过去。这件衣服也代表着巴蒂买的生命，它不只是一个叫做讨饭的使用权，另外一个是这个讨饭的可能是巴蒂买生命的羞辱。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瞎子，有很多的同学看到说，巴蒂买，巴蒂买，你看你不晓得踢你对不对？我叫阿强啊，怎么样？哈哈哈哈。因为巴蒂买从小是一个瞎子， 可能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他受过了非常多的伤害，非常多的难处，非常多的贬低，非常多的藐视，心中非常多的苦毒，他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哇，爸，你为什么生我？我是个瞎子。甚至对爸爸妈妈那种从原生家庭来的那些难处，也放在他的心上。他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是一个瞎子？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都被笑？我要求学的时候没有人帮我，还有那个叫做流浪犬，不是流浪犬，是个导盲犬，还要这样子在叫我，我为什么要这样？不晓得为什么。如果你问牧师，牧师也不晓得，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有些事情我们就是不晓得，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晓得当中，内心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你不晓得，但是就是受到伤害。巴迪买受到伤害，他印着这个乞丐的衣服，心中已经受了非常多的伤害，非常多的藐视，非常多的痛苦，非常多的那种贬斥贬低，包括他内心里面告诉我，能够活下来若不是靠着人家的施舍，我就无法活下去了，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自卑，自哀自怜，他只能苟活，苟活。但是他今天遇见耶稣之后，他知道他不用再苟且偷生了，他可以活出他的荣耀，活出他生命新价值，活出他美好的未来。阿们。于是他就丢下衣服，对耶稣的呼召非常有反应的跳起来。跟你们讲，对主的呼召要有反应。巴蒂玛听见耶稣叫他的时候，他是跳起来的，他不是在那边爬，不要。你说孩子服侍一下神啊，不要，我还有更忙的事情。牧师跟你说，如果耶稣要你，请你赶快回应，你要像巴蒂玛跳起来。阿们。所以当巴蒂玛跳起来之后，他就走到耶稣那边去。有很多人他遇见了耶稣，他丢掉了过去。牧师跟你说，过去真的要丢掉。前段时间牧师说要到屏东去，一位师母邀请我去看一个姐妹，这个姐妹的背上长了一个肿瘤，硬块，是硬块，一个多月了，医生检查检不出来，可能是脂肪吧，不是脂肪瘤，一个是纤维瘤等等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一块。那么牧师为他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了神的话，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到，当中你们一切苦毒的都要除去，苦毒、纷争、嚷闹、怨恨、恶毒，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那边讲的。他说你们不要说出污秽的言语，因为污秽的言语是怎么样，当从你们口中除去，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让圣灵担忧，也就是污秽的言语会让圣灵担忧。而之前又讲到的一个经文，就是说你们要避开那个撒旦魔鬼的计谋。 OK， 然后又讲到说你们要饶恕，以至于借着饶恕能够把这些苦毒啦、嚷闹啦、这些恶毒的事啊都除去。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心里面有恶毒跟苦毒，他可能会跟你说，你又看不出来，我就是很恶毒，我就是很苦毒怎么样，但是我表情都很好，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事实上私底下很苦毒的，很嚷闹的，很争竞的，很批评的。牧师跟你说，神说那个要饶恕，要放下，如果你不饶恕，那会成为你身体的一个疾病，你的心会受伤，你的体质会改变，肿瘤会出来，疾病质会领导你，免疫力会下降。所以神要我们要饶恕，了解吗？呀，所以饶恕与你有益，跟你们讲，饶恕与你有益。所以你从小到大你说过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定义要饶恕它，这是圣经的原则，你就是饶恕就对了。饶恕不等于忘记，有很多人说，牧师，饶恕就是忘记嘛， forgive 就是 forget 嘛，不， forget 就是 forget， forget 就 forget。跟你们讲，饶恕就是饶恕，忘记就是忘记。牧师跟你讲，我举个例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害他的人，耶稣基督怎么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原谅他们。阿们，原谅他们。好，耶稣已经原谅他们了。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去说，主啊，谢谢你救了我。说我有做吗？我为你钉十字架吗？因为我忘记了，我忘记，我就不知道我曾经为你钉十字架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记得，他说，孩子没问题的，我爱你，就是因为爱你，我为你做了那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一而再再而三要我们提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他都忘记了，他都饶恕就忘记了，就不用记了啊。 了解牧师意思吗？他已经饶恕我们了。牧师跟你讲，应该这么讲，神记得，但是他原谅我们。阿们，神记得，但是他饶恕我们。所以听到天堂就说，父啊，谢谢你爱我们，借着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如果那件事情他已经饶恕就忘记了，我们就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了解吗？我们跟说主谢谢你，说我有做吗？我饶恕你我就忘了、啊、忘了我就不再想了，我有吗？耶稣说我有为你钉十字架吗？哎呀有耶，钉痕耶，现在才想起来啊。不，他记得神真的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Amen。 但是他记得，但是他原谅我们。跟你们讲，记得原谅我们。所以饶恕这个事情是一个决定，也就我就是定要饶恕他。当你经历饶恕他的时候，神说你要为他祝福。当你能够一件事情祝福的时候是这样子。好，这个男生呢，他曾经受到感情上的挫折，是高中的时候女朋友离开他。那么呢，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已经走到另外一个卓越的阶段了。有一天就问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女生吗？”咬牙切齿啊！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不可能！希望他嫁给坏男人，做什么？还咒诅人家，千万不要人这么说。那个就表示他心中有苦毒，但是呢，我说哦，我记得，但是呢，我已经原谅他了。我常常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嫁到良夫，能够有一个好的终身伴侣，一辈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就是他不断的宣告祝福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件事吗？我记得，但是我希望他蒙福。我记得，我希望他得到祝福。我记得他想要恩典。我记得，我希望他幸福美满。哈利路亚。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饶恕，也就是我真的记得，但是我原谅他了，我还祝福他。哈利路亚，这样你就能够往前迈进。巴迪买的生命也是一样，他必须脱去他的过去。孩子们，你要脱掉、丢掉你过去失望的衣服、沮丧的衣服、伤心的衣服、破碎的衣服。阿们。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穿上贵重的衣服，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浪子他去养猪，有没有？路加福音15章有个浪子，他离开之后，他占尽了所有的祝福。难道他已经遇到那地饥荒，必须为那地的人去养猪的时候，他身上是带着猪味的？实际上，你看圣经养猪的人是多么的，应该是说很卑微，非常卑微，非常不好的工作。因为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动物，是污秽的动物，他还去服侍污秽的动物，身上都沾满了那个猪的味道，了解吗？有可能已经衣衫褴褛了。他已经生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潮的阶段，是连猪在吃的豆荚都是想吃了。你跟你旁边讲，他太惨了。问题是，就在这么惨的时候，他想到天父，他想到他爸爸，他说：“我爸家的故宫那么的多，我应该回去做我爸的故宫。我得罪了他，我不配做他的儿子，但是我可以做他的故宫。”他就跑回去了。当他跑回去的时候，他也是跟他爸就砰。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要当故宫啊。他爸爸跟他说，不，孩子，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来人啊，把上好的衣服拿来。跟你们讲，遇见天父的时候，天父给你上好的衣服，也代表着原本他所穿的那件衣服要怎么样，要被脱去。阿们，要披戴上新的衣服，尊贵的衣服，最好的衣服，尊荣的衣服。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衣服是神赐给你的，新的衣服，祝福的衣服，尊贵的衣服，阿们呀。所以巴迪买，他遇见听见耶稣的呼召，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跟随耶稣。难道巴迪买走到耶稣的面前？你看巴迪买的生命，你要对你的未来有远见。跟你们讲，第五个就是要有远见。跟你们讲，要有远见。第一个要渴慕神，第二个你要丢弃你的过去，第三你要对神的话要有反应， Amen， 跳起来。第四要走向耶稣， Amen。 当走向耶稣的第五，主耶稣问你说，孩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跟你们讲，你要有远见。跟你们讲，要有远见。巴迪买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拉波尼，如果巴迪买还活在过去，他会怎么说？我举例，他会怎么说？拉波尼，你给我200万，这样我就不用请乞了，这200万我就放在家里面，我当宅男慢慢花，花到你把我接到天堂去，那就好了。拉波尼，跟你朋友讲，巴迪买没有这样要求。巴迪买说，我要看见 什么叫做看见的人？看见的人是等有能力的人，看见的人有未来的人，看见的人是活出新价值的人。阿们。他说我要自力更生，我不要再稀奇了，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自力更生，我要工作，我要努力，我要活出生命新价值，我要有生产力。耶耶耶耶，这就是我为什么帮你们要看见的原因。阿们。要看见，这是很难，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孩子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你可能想说，我这样子讲神能够成就吗？我这么期待神能够成就吗？跟你旁边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巴迪买只是说了一件事，我要能够看见。对一个瞎眼的来说，他能够看见是一个极大的难处，很难成就的事。但是神对他来讲是非常轻易。阿们。那么如何使你的期盼能够实现？第六个，要有信心。跟你们讲，要充满信心。跟你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充满信心。所以当你充满信心的时候，就像雅各书所说的，雅各书第一章说，如果你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心里起疑惑，你就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了解吗？要坚定的信心。信心原则上就是梦想到实现最重要的一个态度。信心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还有指望。 Amen。 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神的话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爱最大。但是如今长存表示永远存在。孩子，如果你留在神的同在里面，你绝对会有信心。 Amen。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还有指望，你就会有希望。阿们。所以你的生命不是 hopeless 失望，是充满了 hope， hopeful， 充满大有能力的那个盼望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积极的，因为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还有指望，好在这后头。阿们。当外在环境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能成就的时候，神能够成就。阿们。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有机会跟你们讲我们教会的建造啦。神是复兴长老教会，现在在台北火车站，过去在台北火车站聚会是租的场地，现在我们已经买下了金站。如果你在台北熟，你就知道台北火车站旁边有个新的大楼，叫做交通转运站。交通转运站又叫做金站时尚广场。我们在金站时尚广场的楼上11楼买下30坪的地，然后做我们教会的基地宣教中心。阿们。大家都说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在6月24号，上个月6月14号我们已经献堂了。阿们。要迈向新的未来，要迈向新的突破，要扩张神的国度，要荣耀主的名。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阿们。第七，你如何能够使生命能够不断不断拥有美好？当你遇见耶稣之后，你要紧紧的跟随耶稣。阿们。所以最后巴迪买神就说，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立刻巴迪买就看见了，于是巴提买就起来，在路上继续跟随耶稣。阿们。如果你离开了耶稣，你就离开祝福的源头。牧师要鼓励你，要继续留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会拥有巴提买这样子蒙福的生命的。就像牧师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些见证一样，你不晓得每次会如何临到你，跟你们讲超乎你的想象，但是一定会成就。菲律比书4章第7节那边讲到说，你当将你的事一无挂虑的交托给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做出人意外？想象不到，出乎你意料之外，你想得到的还超过，出人意外的平安。阿们。三兄姐妹，你绝对有美好的未来，因为你我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而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恢复了那个伊甸园的应许。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是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表示神的心意、阿爸的心意、天父的心意，这么活在喜乐快乐的地方。神乐意你这一辈蒙福。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个儿子留着哪一个父亲的儿子跟你求饼，你给他石头；儿子跟你求鱼，你给他蛇。不，你们岂不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子吗？何况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赏赐给你？所以神给你的绝对超出你所求所想，好在后头。 你必须紧紧的跟随神。你如果得到这丰盛美好的生命，第一个要对耶稣基督渴慕，阿们。第二个要脱去你的过去，要饶恕，阿们。该饶恕就饶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哈利路亚。如果你的生命依然有伤害，你想到一件事情，你依然就会痛。说主会痛，你包血结晶，我不想再痛，我要原谅他。我希望未来我想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再是痛，而是能够祝福，能够祝福，能够祝福。阿门。第三，你对神的话要有反应。如果神在呼召你，就跳起来。OK， 我们的孩子说飞起来也很好啊。如果你对神的话有反应，反应到飞起来，乐见之那个叫乐见啊，乐见心疼啊。阿门。总而言之，要对神的话要渴慕，阿门。要有这样子的反应。第四，要走向耶稣，要走向耶稣。第五，要有远见，因为主耶稣会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有远见，你要期盼，有美好的期盼，要常常在你的脑海里面有幸福的图案，美好的图案，美好的想象。牧师跟你说，我是一个非常会做梦的人，我们是在梦中梦到，有的是在梦中梦到的，有的时候是平常我就在想了。在我认识耶稣那一年，我就跟我自己说，孩子，你生命不再一样。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话就常常到生命里面，遇见耶稣的人是有丰盛生命的人。我们的家住在东港，而我们屏东县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叫做垦丁。我曾经去过垦丁的凯撒饭店，去那边上洗手间，就是使用他的洗手间，然后就看见他们的那个游泳池，就在那个下午茶的地方看游泳池。牧师跟你说，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那个游泳池放在我们家里面了。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房间，应该说我们的卫浴是我们的家庭的卫浴的设备，因为我们有洗衣机在里面，上有马桶，有浴缸，这是很简陋。但是自从我认识耶稣之后，我就说，神，你把我带到佳美之处，你对我未来美好的未来，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营造美好。我妈妈喜欢喝柠檬汁，所以我们家的冰箱一打开都有柠檬，我就自己去挤柠檬汁，挤一杯柠檬汁，把它弄一弄，就有柠檬汁，自己放了，放在浴室里面。家里有水果就出来切柳丁，切两颗柳丁，切细一点，比较精致，不要切四片的，切六片的或八片的，感觉比较精致一点，比较像是高级大饭店做的那种模式，两片两粒就一盘，就放在我的浴室。我就躺在那边洗澡泡澡，就想象我现在是在凯撒大饭店，怎么样？呀，常常做梦。神真的是把牧师放在流连于蜜之地，孩子，不只是我，神把你放在每一个流连之地。你知道，你要知道，你是蒙神所祝福的人，神的恩典会与你如影随形，神永远与你同在。阿门。神同在之处就是天堂之处，就是荣耀之处，就是能力之处，就是医治之处。你想象神的美好，把一切的美好的素材放在你生命当中，然后让这样子的能力放在你生命当中散发出来。阿们。你说，牧师，我们的家还是两星级的，因为你充满想象，你就变成七星级了。现在我已经想到杜拜帆船大饭店，我没有留在凯撒，凯撒是五星的而已。牧师现在想象，我已经想到我在帆船大饭店，了解吗？每次在那边躺在那睡觉的，不是睡觉，是洗澡。我就想象我已经在杜拜帆船的那个旅馆里面，难道有很奢华的这些装饰？事实上，那还是原来的那些那个叫做什么洗澡的地方。但是你可以营造，你可以期待，你可以想象，你要有远见。阿门。第六，要信心，要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你的期盼，而且超出你所求所想，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最后我要说的是，当你蒙福的时候，永远不要记得神的恩惠，要永远跟随他，要永远爱他。牧师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就过世了。我十六岁，我爸爸过世，我们家的光景是非常低落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到现在牧师四十几岁了，二十几年来，神在我们家的恩典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前段时间我回到我们家，跟我妈妈一起用餐，吃饭吃到一半又在哭了。她最近也会感动，她说：“孩子，我觉得我越来越重要了。”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他说：“一想到神在我们家的那么多的祝福，我要为神好好活下去，好好为你祷告，还有这么你弟弟的祝福，越想越荣耀，越想越卓越。”我妈妈在我爸爸死的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回跟你阿爸一起去好了。”是有那种念头的，到现在已经变成怎么样？
我觉得我越来越重要，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主而活。 Amen。 多大的总评，多大的总评，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恩惠，牧师就无法站在这个地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牧师要说的是，神真的是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是蒙神所爱的，神美好的应许，美好的生命，美好的祝福必成就在你生命当中，而且是丰丰富富，满满足足，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你是蒙福的，认识你真好。阿们。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我的爱，我相信你对我生命的计划就是拥有美好的生命，我愿意领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要脱去过去的衣服，穿上新的衣服，我要脱去过去失望消极无助的衣服，要穿上希望的衣服，喜乐的衣服，尊贵的衣服。我相信天父，在你里面我有美好的生命。亲爱的天父，当我遇到极大的难处的时候，你要成为我的避难所，我必诉说你奇妙的作为，你奇妙的作为。我相信我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意义非凡。我是主耶稣重价赎回的，我拥有亚伯兰的祝福。我相信天父，你各按其职成就美好，我一生拥有美好的生命，我非常的重要，我活着要成为祝福的管道。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我相信从现在开始，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美好的应许，美好的祝福，美好的生命，你对我生命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我拥有美好的未来，我的未来充满着丰盛的祝福跟应许。我这样子祷告感谢，都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Thank you.
等荣耀，
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服侍我主我王，
何等荣耀，
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服侍我主我王。
我们家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充满在你们生命的当中，经历巴迪买的祝福，让你们带着信心向前行，有更美好的愿景要成就在你生命当中，要相信你有美好的未来、美好的生命、美好丰盛的应许，怎样祝福你们，让你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的恩典与你如影随形，所到之处充满美好的事发生在你生命当中。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大家一起说，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耶耶，神祝福大家，耶、
三个团契的联合激励会在副堂一楼举行。